朋友们，我们接下来讲刘邦为何将同一个女儿许嫁了三次。从白登山活着回来的刘邦，第一件事儿就是从监狱中放出刘敬，并亲自向刘敬赔礼道歉。我不听先生的劝告，才有这次的惨败，这是我的错误啊。为了奖功罚过，刘邦将那些说匈奴不堪一击的使者全部斩首，然后加封刘敬为建信侯。别管刘邦有多少缺点，就这一个知错就认、认了就改的特点，别说皇帝，就是一般人都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。这也正是刘邦的最大优点之一。匈奴和汉朝暂时停战，但是时隔不久又再次入侵，而且现在有了韩王信等人做帮手，再加上大汉皇帝的惨败，匈奴兵马是越发的肆无忌惮。公元前199年，也就是汉高祖8年，白登之战的第二年，刘邦就不得不再次亲自领军出征。匈奴兵马呢，充分发挥机动性强的特点，你大军来了我就退。刘邦总不能一直待在边境，只得在匈奴兵马退走后率军返回。然而等汉军大军一走，匈奴人马是又卷土重来。这样来来回回一折腾，弄得刘邦是气急败坏，无计可施。那为什么不派遣大将领军出征，或者派遣重兵防守边境呢？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大将够帅才的还是颇有几个的。关键在于他刘邦不放心呐。现在的刘邦是将军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，对身边的普通将领都保持着怀疑态度，更别说那几个将帅之才了。像韩信之类，更是被软禁在长安城内，根本连接触军队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如此作为，也活该刘邦奔波劳碌。焦头烂额的刘邦向文官要主意，这时刘敬提了个建议，和亲。刘敬认为现在天下刚刚安定，百废待兴，不适合长时间发生战争，而且匈奴兵马机动性强，将其战败他们就会逃走，并不能损伤其根本，我们即使追也追不上，而且战线拉得太长的话与我军不利，所以匈奴问题不是靠武力能解决的。所谓和亲，就是将皇室长公主嫁给单于，这样大家就成一家人了。那咱们呢，再送上一份丰厚的嫁妆，单于一定会感激皇帝，将大汉公主立为胭脂，这样将来公主生了儿子就是未来的单于呀，到时候就更没问题了，外孙怎么会来攻打外公呢？然后我们再时不时的给他们一些咱们多余的物品，再派人教他们礼仪之道，慢慢的教化他们，这样时间长了也就能将他们彻底感化过来，到时候就不会再有战争了。刘邦一听点头应允。应该说刘敬这个主意不怎么样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，甚至有养庸遗患的可能。但是就当时的环境下，至少能给刘邦争取一段相对和平的时间。能赢得相对和平，其关键一是和亲，从情理上让匈奴人有所羁绊；二是大量物资的主动赠送，能相对减少游牧民族物资的短缺，这样也就消弭了部分匈奴人入侵的欲望，减少了其入侵的次数。实质上就是，你别来抢了，我主动送给你，连皇帝的女儿在内，包括各种财物，一起主动送给你， 而和亲的名义不过是将这件事改换成一个相对好听的说法而已。虽然说起来这样做显得懦弱而又窝囊，但是至少算是一段时间内减少了边境平民和军队士兵的伤亡，控制了战争的规模和次数，使战争的风险变得相对可控一些。刘邦认可后，就派刘敬为使者前去匈奴出使，向默毒单于说亲。现在事情的发展倒真的应验了当初陈平派人游说匈奴阉之的话了。默毒听说汉朝皇帝愿意将女儿嫁给自己，还陪送大批的嫁妆，那非常痛快地答应了。可这时刘邦的妻子吕后不答应了。刘邦的长公主是吕后所生，吕后舍不得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到匈奴去，在刘邦面前是又哭又闹，刘邦也很为难。这个长公主就是当年刘邦为了逃命时三番两次推下马车的那个。说起来呀，这个长公主作为皇帝的长女，却也是命运曲折，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推下马车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大就不说了，单说婚姻问题就是错综复杂。鸿门宴时，为了拉拢相伯，刘邦就将她许嫁给了相伯的儿子，两家皆为口头上的亲家。不过这件事儿并没有真的实现，刘邦当皇帝后选择性的遗忘了这件事，同时还将相伯一家赐姓为刘。再然后，为了拉拢赵王张耳，刘邦又决定将自己的这个女儿嫁给张耳的儿子张敖，就是继任的赵王。现在这位公主还没出嫁，她爹已经又准备给她找第三个婆家匈奴单于了。虽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但是像这样一口气将一个女儿许给三家人家的事儿，恐怕也只有刘邦干得出来。好在吕后的坚决反对让刘邦也有一些犹豫，吕后呢更是果断，趁着刘邦没拿定主意，干脆利落的让女儿和赵王张敖结了亲。在吕后的心中，这个结局至少要比被嫁到匈奴去好多了。木已成舟，刘邦呢也就将女儿封为鲁元公主，让她随张敖回封地去了。单于那边不能就这样没下文了，这招对待相伯行，对单于可不行啊。于是刘邦又从皇室宗亲中挑选了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孩冒充做长公主，还是让刘敬做使者，和默毒单于成了亲，当然带去了大量的物资做嫁妆。默毒单于并不知道嫁过来的是不是真的长公主，估计即使知道了也不会太在意，非常满意的与之结亲，并将她真的立为了阉之。朋友们，如果大家需要详细的文字资料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清和田讲古， ID 是清和田的汉语拼音后面加上阿拉伯数字0，这样您能看到所有以前推送过的文章，并能第一时间看到我推送的新文章。谢谢大家。